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十四面，我们看止恶的别喻。那么前面是一个总喻，就是一个简略的说明。那么总喻呢，从法上来说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以清净庄严的法报二身啊，变现一个应化身来到娑婆世界。来到娑婆世界，佛陀当然先用智慧眼啊，先观察了一下哪些人过今生是有善根。后来他发觉啊，有30个人跟他过今生有法缘的啊，可能是释迦牟尼佛当面教化过，或者是释迦牟尼佛往生了以后，在佛陀的向法末法的时候蒙受释迦牟尼佛教法而受益的。那么这些人当时释迦牟尼佛本来的想法是想要用大乘的功德一次到位把他们都度化成佛，因为佛陀没有悭贪嘛。啊，这些人其实都曾经修过大乘的善根啊，都跟释迦牟尼佛过去做16王子的时候学过法华经，所以佛陀本来是直接把他们大乘善根启发起来，让他们快速成佛。但是这当中发生的变数，后来佛陀发现了，他们虽然有善根，但是起火燃烧了，就是在凡夫的身受心法都有清净的珍宝的善根，但是也充满了大火。所以这当中使令佛陀啊，他的度化众生的策略产生了改变。啊，这个地方是前面的说明。好，我们看别喻。别喻里面有四段，看丑一的长者见火喻，看经文。
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即大经部而作是念：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稳得出，而诸子等于火宅内乐着嬉戏，不觉不知，不惊不怖，火来必生，苦痛切急，心不厌患，无求出意。
好，那么这个长者他本来要对这个三乘的有善根的人要采取行动了，但是他正当他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后来见长者见识大火，这个见不是用眼睛了，佛陀的中道的智慧眼啊，照见凡夫在无印身心当中啊，累积了太多的烦恼罪业了，这个遮障太重了啊，就是这个火已经从身受心法四面了而忽然升起了，就这个时候这个长者啊，升起广大的惊怖，这个惊怖不是长者内心的害怕，而是大悲心啊。他说啊，他是这样想，他说啊，我作为一个佛陀，我的应化身的本质安住在清净法身，所以对我来说啊，烦恼不能障碍我，业力也不能障碍我啊，这佛陀有四无所畏，佛陀不畏惧任何的烦恼业力啊，所以我呢，我的清净法身的功德力啊，可以在这个三界火宅当中的门啊安稳的出入。但是这个三乘的诸子啊，他们都是凡夫位，这过去生虽然栽培善根，但是都没有入见到位，所以都是在资粮位这个地方啊进进退退啊。那么这些有资粮位的这些三乘的善根人啊，以火宅中啊，他有两件事很重要，要着嬉戏，第二个不觉不知。就是说本来起火了就应该感到害怕，但是为什么他不感到害怕呢？因为火中有快乐。那么这些人为了贪求快乐啊，要着嬉戏啊，这个嬉戏就是贪着无义的快乐，所以对于火这件事情啊，就不觉不知，不惊不怖。 其实觉跟知都是一种智慧，它的本质是一样，只是粗细不同啊。觉比较粗，知比较细，所以不觉就是没有闻思的智慧啊。闻思就是一种观照力、调伏力。那么不知呢，就是没有修慧。当然，没有闻思就没有修慧，没有断惑正证的力量。因为不觉不知，所以对这个火对我们产生的结果就不惊不怖。火对我们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个破坏我们今生的快乐啊，你所有的快乐，这个无常大火一烧，所有的快乐终归一空。所以这个三种儿子啊，不惊就是对于火对我们今生快乐的破坏性啊，他没有觉知。第二个，火不但是烧掉你今生的快乐，更重要是烧掉你的善根，特别是大乘的善根，让你退转。那么这个三乘的诸子对于火的对于来生的伤害退转，他也不觉不知。所以呢，当他追求快乐的时候，跟火接触的时候，受到火的逼迫而感受到一时的痛苦，他也没所谓，心不厌患无出求矣啊。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长者啊，他本来是要用圆满的功德要把这三个儿子带走，但是他发现这个珠子啊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三界里面呢，全面起火了，这个问题还不是很严重，更严重是要着嬉戏不觉不知。诸位，你把一个打火机拿给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孩子，大人打火机相对安全，因为他知道这个火的可怕。你拿个小孩子打火机，他拿去撒花，里面一玩就把整个房子给烧了。所以火的可怕来自于，虽然它本质也是可怕，但是更可怕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可怕，这个是不觉不知是最可怕的。那么他为什么不觉不知呢？因为他要着嬉戏，关键在这儿。这个要着嬉戏是整个核心思想，就是说要着嬉戏啊，在藕益大师解释就是我见的颠倒，就是这个人他想要去追求一种快乐，而且更重要，他追求快乐以后他要主导这个快乐，要掌控这个快乐。那么这种情况在唯识学叫做取向惑，他心中有一个相状啊，我们举一个例子，什么叫取向惑？其实过去在唐朝啊，有一个故事叫做《黄粱梦》，说有一个穷苦潦倒的读书人啊，叫卢生，啊，家里很贫穷啊，但是他觉得啊，唯一能够脱贫的方式就是博取功名，所以他努力的读书。那努力的读书，哎，考试的时间到了。他就要上京去赶考。后来他在中间的路程当中啊，在一个乡村的地方呢，住进了一个小酒店。这个时候是黄昏的时候啊，还没有开晚饭之前啊，他就到酒店的外面的这个花园中啊散步。散步的时候遇到了李洞宾。李洞宾是八仙过海一个仙人啊。那么李洞宾跟这个卢生都说，你在干什么呢？我来考试了。两个就相谈甚欢了。李洞宾一看这个人有修道的善根，说你别考功名了，你来跟我学学道仙道吧。卢生说不行啊，我是十年寒窗苦读啊，我为的就是这一天啊，我怎么能够放弃呢？李洞宾看他心里很坚定，就说好，这样子好了，那我不强求你了，那现在离吃饭时间还早，要不你到我的房间，我给你看一个宝贵的东西。啊， 李东宾就把卢生呢就带到他的房间了，就拿出一个枕头，他说你呀、先在这个枕头上睡下休息一下啊。这个卢生就往枕头上一躺，就开始发现了一些事情啊。他发现他这次考试啊果然考上了进士，考上进士以后皇帝就赐给他一个官位啊，叫做节度使。节度使大概是唐朝的节度使，大概现在的县长市长这一类。那因为他呢他领军有方啊，所以他平定了当时很多的祸乱，所以皇帝就把他升官了，一直升到宰相。大概你要不是皇上的儿子啊，做到最高就宰相，做一个臣子最高就宰相啊。他不但做宰相，他不但官位顺利，他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还帮他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有战功，每一个都做这个朝廷的大官。正当他荣华富贵的时候，他活到82岁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生了重病，躺在病床上，他临死之前啊，他升起一念的金步，说我不愿意死，我不愿失去我的荣华富贵，这是我努力今生努力所得。那么他那一念的金步心啊，就让他醒过来。醒过来原来是一场梦。这个时候酒店的主人煮那个黄粮啊，就是小米啊，小米饭都还没有煮熟，他就把今生的经历看过一遍。后来他就跟李道宾学修道了。因为他看清人生，他觉知了生命的可怕，不是生命本质，而是你不知道它的真相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真相呢？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相状在引导我。你看有些人他这个他的取向是财富啊，因为他过去生可能深受贫穷之苦，所以他把这个财富就想得特别的重要啊！我前生为什么很多理想抱负不能实现，就是没有钱啊，所以他的取向在金钱啊。有些人希望得到别人的赞美，博取好的名声，有些人他把感情这个相状放在心中啊。总之诸位，一个凡夫，我们一生经历了很多老病死的折磨，但是我们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相状在引导我们，这个相状可能是财富，可能是感情，可能是民生，各有各的相状啊。所以这个相状如果不拿掉，不要说成佛了，可能把过去的善根都破坏了啊。所以佛陀出世以后看他的问题的严重性，严重性不是三界起火，而是不觉不知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执着点，自己的攀岩的追求点，然后为了追求这个东西啊，什么都不怕，就是你让他生生世世轮回他都不怕，这个就是人生的盲点啊。所以佛陀等于看到了两件事，第一个佛陀看到了三界起火，他也看到了这些小儿子们为了追求快乐而不觉不知，对火势一点都不害怕啊！所以佛陀这些儿子不害怕，佛陀还是害怕，起大进步啊！所以四圣谛第一件事情知苦，他先训练你，你要看到三界的痛苦，三界就是你为什么要 离开三界啊？这个出离心的升起就是知苦啊！那么这些人不知苦啊。那么当然这样子看到了佛，看到了众生不觉不知，对佛陀的整个教化众生的布局成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下一段，丑恶的舍机用车喻。这个机啊，就是我们一个房子里面比较珍贵的一些家具啦，就是茶几啦啊，这个就是比喻啊大乘的法门啊，就是舍弃大乘法门 而用神圣的方便啊。那么舍机，看这个舍机，舍机分两段，第一个欠门离仪不得啊。好，我们看经文。
舍利弗，是长者做事思维，我身手有力，当以一格，若以积爱，从舍出之。夫更思维，是舍唯有一门，而夫狭小。诸子幼稚，未有所事，恋着细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
那么作为一个佛陀，他有无量的功德，他当然希望把所有的功德都给儿子啊。作为父亲的不可能把珍宝藏着啊，不给儿子的，所以他本来是希望能够透过华严的教法让诸子们直接承受大乘的功德，他是有这样的一个离仪，就是他有这样的离，就是有这样的构想。后来发觉啊行不通，我们看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舍利弗，这个长者他看到的前面两件事啊，第一个三界起火了，第二个这些儿子们不觉不知而要着嬉戏啊。他说啊，我呢，我可不是一般人了、我身手有力。这个身指的佛陀的三昧神通力，佛陀有断德圆满，佛陀的身体是断德，他有神通力啊。这个手，双手是佛陀的智慧力，是指佛陀的智德。佛陀度化众生，要么用神通，要么用说法，这两种情况啊，这两种对佛陀来说都是非常有力量的，都是佛陀的佛陀的专长。那么我应该用神通力跟三昧力啊，或者以一格。一格就是古代的印度啊，在橙花的区域就像一个布啊，我应该用这个布啊，把这个三个儿子给抱出去啊，或者用茶几，用鸡案，这个鸡呢就是小桌子，有四只脚的，叫做鸡，这个比喻佛陀的是无所谓啊。佛陀对火根本就不是，佛陀入了圣身法性三昧啊，诸法从本来以常自即灭相，火就变成不是火啊。就是佛陀用茶几啊，把小孩子放在茶几上，把他带出去，或者是案，案就是大桌子，他不是四个脚，他有很多脚，就是佛陀的实力啊，用四无所谓跟实力的功德力啊，把这个小孩子放在这个鸡或者案上面，把他带出去。后来他又想想，这件事行不通，为什么呢？这个火仔就一个小门，这个门很小。啊，就是这个真理那么的微妙难知，这个我空的真理这么微妙难知，那么这小孩子呢，他心态不改变，他呢又贪恋无义的快乐，他心中有一个执着的影像，这个影像不拿掉，你把它放在衣格包起来，放在茶几上带呢，他的心里面跟这个法不相应啊，他呢恋着细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就是我用一个布把它包住，我用绸巾把它带出去，他对我的布，他对我的茶巾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他心中想的是他的世界的快乐的影像，所以这么一弄呢，可能在过程当中就堕落，为火所烧。那么在法上的譬喻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佛陀，他本来是要把最圆满的大乘的功德，就是华严经的功德、十地的功德直接传授给 这些儿子，但是啊，无奈法大机小啊，就是偶维大师讲是解释这一段，他提出一个方便譬的说，他说若但占佛乘，众生莫再苦，破法不信故，罪已善恶道。就是说佛陀如果不讲三乘的方便，直接讲华严经的一佛乘功德啊，但是众生莫再苦，众生心中有火啊，他烦恼跟罪业太深了，第一个他的遮障太重，第二个破法不信故，他的大乘善根薄弱。诸位，我们后面会说到 五浊障大不障小，这个后面下一堂课会说，就是说五浊的火对于小镇的善根他不怕，因为小镇强调处理，其实净土宗也不怕五浊恶事，越是五浊恶事修净土人越多，因为他处理嘛，五浊恶事障碍的是菩萨道，因为在五浊恶事的时候人人自危，人会变得比较自私，所以五浊恶事第一个伤害的是大善的善根，就是菩提心发不起来，因为你的灾难也很多，我的灾难也很多，我自顾不暇啊。所以这些三圣的诸子虽然过去生跟释迦牟尼佛学过法华经，但是经历五浊恶事以后啊，这些善根啊已经伤害到非常薄弱了，所以你用一佛做的功德给他呢，他可能不相信，甚至于谤法反而堕落。所以你就用神通力，用智慧力，用不把它包出去，这件事行不通。有两个理由行不通，第一个他烦恼太重，他老是想要追求三界的快乐，你把它包的过程他就掉下去了。第二个他对你的功德力他没有兴趣，因为他大乘善根已经退转啊，所以他变成一种什么样，从大乘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根钝折重。所以你这个时候用大乘的华严经法门对他来说已经没办法相应了，因为法大机小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功德来引导他，用佛陀的神通力、功德力、智慧力不行啊，这是第一个劝门，你已不得啊。就是佛陀不是真的要做，佛陀是心中这么一个想法，叫你啊。第二个，我们看卯二，戒门你已不得啊。看经文，
我当为说部位之事，此设已烧，一时即出，无令为火之所烧害。作是念已，如所思维，具告诸子，汝等速出。父虽怜悯，善言诱欲，而诸子等乐着嬉戏，不肯信受，不惊不畏，了无初心，亦复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舍，云何为师，但东西走戏，是复而已。
前面佛陀是用大乘的功德来引导他们，来说你们好好修学啊，有无量的事无所谓，十八不共十力，这么多功德你们可以成就享用啊，没有兴趣，他宁可追求五欲的快乐，因为法大机小。好，大乘的劝门不行，用戒门，用对治法门，我们大乘也有对治法门，你有烦恼那没事，我用大乘的对治法门。那么佛陀说那用引导的鼓励的方式不行，那就讲这个部位之事啊。佛陀讲这个三界的过失啊，说这个你这个房子已经燃烧了，你现在这个果报不是一个好的果报了，是一个五浊恶事了啊，虽然有快乐，但是它也有火啊，你不能老是看到快乐不看到火啊，啊这个火它会破坏你的快乐，它会障碍你的善根，所以应该怎么办呢？一时即出，马上就要断除烦恼。大乘的对治法门它不是要改变环境的啊，它的重点就是诸法从本来常自其面相啊，就当下就把烦恼给调下来啊。它不是说离开三界火灾，但是离时就当下就要把烦恼给停下来啊，就思维烦恼的过失，用一佛乘的直观当下调伏烦恼啊，那你就能够不为为火所烧啊。所以就做事这样想法以后啊，就把这样的一种一佛乘的大乘的调伏法门告诉诸子，你们赶快出离心中的妄想。所以大乘佛法并没有改变外境，是改变自己的妄想啊。那么父虽怜悯，善言诱惑，善言诱欲，佛陀用种种的方式就是说你要走出你的妄想，不要老是跟着妄想走，但是诸子等要着嬉戏，不肯信受。这个法太细啊，众生的心太粗啊，啊，还是一样追求啊如梦如幻的快乐，不肯接受大乘的对治法门，而且对于这个三界的火啊， 也是一样，不惊不畏，了无出离之心。更可怕的是，这当中呢，不知何者是火，何者为舍，因何为死。我们说明第一个，我们先说明何者为舍。受生追求五欲啊，他是用什么方式来追求五欲？他就是用五蕴嘛，身受心法，尤其是感受跟想象嘛，啊，我们的凡夫追求快乐是直觉式的，啊，你要让我追求这个东西，第一个，在我的生命经验，你要给我快乐。他为什么喜欢追求美好的名声？他就是曾经在这种别人赞美当中受到极大的快乐。他有实际的生命经验的，他有感受而产生重大的想象，最后产生执着，就住在这个五欲的影像里面。所以我们是把这种五欲当作追求快乐的根本，而其实五欲是痛苦的根本，所以我们叫做苦中作乐。本来这个五蕴进入简洁以后，这个五蕴就充满了烦恼罪业。以佛法的意思啊，其实是少用五蕴啊，多用一念信心啊。你要这个感受跟想象啊，你要脱根脱尘脱世，就是离相，其实离的就是五蕴，就是按照佛法的意思啊，这个五蕴呢就是地雷，就是五颗地雷，你少碰为妙。所以一个人要往生的，到晚年的时候啊，你的感受要淡薄，你的妄想要减少，就是说你五蕴活动越炽盛，你的业力就越重，这是个指标。所以这个五蕴啊，对凡夫的五蕴来说不是好事啊。但是我们对五蕴不了解，不知道是重苦之本，更重要的是不知道火，这个火就是攀岩心，我们要去挑动五蕴，让这个五蕴的活动更炽盛。不知道这个五蕴一旦起火以后，是会破坏善根的啊。那么当五蕴起火以后，那叫一个失，就产生了一种堕落善恶道的过失。所以我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五蕴里面有地雷；第二个，我们用火去触动它，用攀岩心去触动它，把地雷变成火，最后退失善根，堕落三途啊。所以佛陀曾经想说啊，用大乘的调伏法门来调伏他呢，但是没有效果，他们只是东西走戏，就是一次一次的生死轮回啊，弑父而已。虽然对佛陀，眼睛看着佛陀，但是不顺从佛陀的教诲，就是对佛陀虽有信心，因为过去生跟佛有缘嘛，但是却没办法接受佛陀的教法。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大乘的戒门对大乘三乘人啊，他产生不了效果。大乘的调伏啊，跟声闻的调伏不太一样，声闻人调伏就是对立的，有我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我啊！我就必须用极端的方式，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但其制度不易度人。烦恼就是烦恼，我跟你势不两立，正念生，烦恼不能生啊！所以二乘的教法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对立。大乘佛法强调圆融，它强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他用中道的实相来对治烦恼的时候，他说犹如莲花不着水，但是亦如日夜不足空。所以他这个非空非有的思想相对来说力道薄弱，就像我们说的大乘佛法经常讲说借假修真。所以我可不是贪求无欲啊，我是在历练。可能你刚开始是在历练，但是你借假修真，可能一不小心啊就弄假成真。所以 大乘佛法对凡夫的操作为什么困难呢？因为大悲心跟攀岩心呢、很难判断，一念之间而已啊。所以大乘的调伏法门对这些三乘的诸子来说呢，也是一样，法大机小。就是说，其实佛陀一开始是真的想把他们大乘善根一次直接的启动起来，但是无奈大乘的功德法的摄受，大乘的对治法的调伏，对这个声闻的来说都不起作用。好，那我们看隐恶的用车喻，就是舍弃了大乘的法门，开始用三乘的方便。你以三车喻，看经文。
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拾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私害。
那么经过了前面的两个思想以后啊，长者就想，这个三界的五蕴已经为大火所烧啊，而且这个诸子对大火又不觉不知，这个时间紧迫啊，我及诸子若不，我跟诸子们如果不马上处理，必为所烧。你看大乘的功德也好，大乘的对治法门也好，都不是一生一世的，那你这样经常在三界里面轮回啊，可能到最后就整个善根就破坏掉了。所以事不宜迟，我要想其他的方法，我要想一些方便啊，就舍弃了华严经的大乘的修学，而改用三乘的方便教法，使令他们呢暂时先免离火灾之难，先让他们先离开这个地方。就是你说诶，大乘佛法修学干嘛要离开生死，我应该生生世世的在娑婆世界历练，你的观念是对的，但是你做不到。因为什么？你别忘了，现在叫做五浊恶世。如果你生长在一个五千的时代，如果你人寿是五万年、八万年，甚至于八万四千岁，你说没事，大乘佛法本来就是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夜不住空，离一切相，你还得集一切法，诶，我们应该合乎中道啊。合乎中道从五浊恶世的角度不适用，不是这个法不好，我们善根薄弱，烦恼出众，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离开它是最好的方法。佛陀先用车子把他们先带走，而不是在里面历练，因为在里面的后果就是我及诸子必为所焚啊，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有问题了啊！我们解释一下，你说诸子三乘的诸子，你不把他带出去，在生生世世轮回为烦恼罪业之火给烧了，那这个是合理。佛陀怎么也烧的嘞？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我只是佛陀的应化身。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三乘的诸子不出去，佛陀应化身会被烧？我们解释一下啊。这个三乘人啊，那不是一般人，是佛陀的儿子。佛陀在娑婆世界来了八千多次，好不容易就培养了这三十个儿子。也就是说，当释迦牟尼佛因缘结束了以后，未来要继承佛陀阶位的就是这些的继承人。那么藕益大师说啊，这个三乘人如果没有马上及时离开三界继续轮回下去的后果，那可能全军覆没，整个大乘善根全部破坏。那么大乘善根一旦破坏，就没有人在娑婆世界再成佛了，没有人可以成佛了，就是以后只剩下声闻人了。因为是 小镇上根它不怕火，因为你有火它反而激发它的出离啊，所以它火烧掉是大镇上根，而这些三镇的如果不出来，它大镇上根一旦全部烧掉，这个娑婆世界就没有人可以修大乘法，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示现成佛了，所以应身佛也没了，是这样子来的。所以诸位，你不要以为佛陀把他们带出来只是保护他的小乘善根，佛陀是保护他的内心深处那个大乘善根。所以先证得阿罗汉果是一个方便，因为先证得阿罗汉果，先远离火载，然后再说法华经，再启动他内心深处的大乘善根，这个是佛陀的布局啊。为什么？因为火烧得太厉害了，咱们没有时间等啊，这就是佛陀当时他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持舍以为大火所烧，我如果不赶快出去，可能佛陀的应化身跟三乘的这些人的大乘善根全部烧毁了，所以我赶快要想办法用车子先他们离开三界，这是唯一的方法啊。我们看卯二的知子心所好欲，看经文，
复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真玩奇异之物，情比乐着。
那么这怎么办呢？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复知诸子，作为父亲啊，他先前已经知道啊这些儿子们的根性，在过去是什么样的善根啊，还有这个根性，经过他长时间的人生经验，他心中有一些他所希望的东西，各有各的希望啊。那么这些希望东西呢，让他产生好药，他才有办法努力的去修学。你用这种大乘的功德，他不生好药，所以他必须要申请好药。好，这个情必要着，古藕益大师解释说，所以这些千二百声闻人啊，他为什么能够看到佛陀就跟佛陀出家？你看迦叶尊者，迦叶尊者的家庭他是独生子啊，他爸爸的财富是富可敌国啊，他爸爸的财富比当时的国王还有钱啊，但是一看到佛陀就受不了，就出家了，就是生生世世跟佛陀有缘。好，那么也就是说佛陀对他们是了如指掌，他们知道他们心中啊情必要找。什么叫情必要找呢？简单的说，藕益大师用四个字叫做小强大弱。小乘的善根强，大乘的善根弱。为什么？其实他们刚开始大乘的善根佛陀栽培的好好的，但是长时间的轮回，我们说过五浊障大不障小，所以这个火烧来烧去啊，每一声所叫，你今天起烦恼，后天他起烦恼，就是这个人跟人之间互相碰撞以后啊，这菩提心整没了。但是小乘善根他不怕火啊。那么我们可以从点看得出来，诸位你看，几乎所佛陀所有的大弟子没有出家之前都做过什么？对，都做过外道。外道人喜欢说禅定，喜欢冥想，喜欢禅定的人就是喜欢极静。其实禅定的极静乐跟二乘的涅槃极静乐非常接近，就差在禅定的快乐是可以破坏，因为他我没有消失掉，他还知道我在享受禅定，他这个我执还在。涅槃是没有我，它就是一片寂静，没有一个我在掌控这个寂静啊，就差在我空啊。但是那个寂静的快乐所现的相状很像，所以这些人小乘善根强，你看佛陀没有出生之前都是修外道，所以这些人是喜欢寂静的。其实这外道也是不简单了，他也看不上快乐啊。我们凡夫喜欢快乐，外道是他看不上痛苦，他也看不上快乐。他觉得快乐是有过失的，他们好药极尽，所以佛陀就啊，好， 你喜欢极静，那我就创造一个涅槃极静乐的假名假相假用来引导你啊。来看下面，看佛陀他后来怎么样让他们把他们从三界带出来。看卯山的探三车西游狱，看经文。
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回。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亦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于汝。
那么，这个佛陀他经历过前面的一个过程以后啊，他终于要采取方便了，他就说啊，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难得。他说啊，我现在有你们喜欢的东西，就是三乘的道果。这些道果比你所追求无意的快乐，比你过去所修的禅定的三昧乐更为稀有难得啊！如果你不修学啊，你以后会后悔啊！什么样的三车呢？有羊车、鹿车、牛车。羊车比喻声闻的道果，就是四谛法。为什么羊车比喻声闻人呢？因为声闻人啊，他是根性比较迟钝。你看声闻他经常要跟随佛陀，就跟羊一样，羊多妇人，羊大部分都是有人在照顾在引导的。好，所以羊车就比喻声闻法。鹿车比喻圆觉，因为鹿喜极静，鹿啊他是不受管制的，他不喜欢别人控，被别人啊被别人牵养，他喜欢自己跑来跑去，他喜欢独自一个人极静，就是比喻圆觉称。那么牛车呢比喻菩萨，因为牛能够堪负重任，就菩萨的人力啊他能够呵护众生。那么这三种车子呢在哪里呢？在三界火宅之外，你们如果得到以后，你们就可以自在游戏。你不就是喜欢游戏吗？啊，那你追求三界的游戏，结果你被火所烧。我现在给你这个游戏没有火所烧啊，你得到更好的快乐，而且没有过失啊。所以呢，汝等一指三界火宅要赶快出来，因为这三部车就在外面等你啊！你出来以后呢，就能够随汝所欲，皆当于汝。你喜欢极静，有极静啊；你喜欢功德，有功德啊。就是，总之，这三个东西我准备好，就在外面等着你来取啊！就施舍三乘的方便。我们看最后的结果，看卯巳巳子所愿欲。
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真丸之物，视其愿故，心歌咏锐，呼向推牌，进贡持走，争出火宅。
那么佛陀施设了三乘方便以后呢，结果呢，诸子闻父所说真丸之物啊，佛陀大大的赞叹三乘的道果啊，声闻缘觉菩萨的涅槃极境，菩萨除的涅槃极境，还有种种六度的功德。好，那么讲完以后呢，视其愿故，刚好满足他们的愿望，特别是满足二乘人的愿望。因为二乘人他小乘善根强，他就是好要极静啊。你说这个极静比快乐更好，他更持久，而且他没有过时，而且他给你的快乐也不少，涅槃极静乐啊。所以呢，他宁可追求一个没有过时的快乐啊，所以他可以接受的。所以呢，就因为视其愿故，这个地方闻会啊，听闻这个法以后啊，信解欢喜，接受了，终于接受了啊，不像前面的大乘的道果，他没办法接受啊。第二个，心各勇锐，开始努力精进思会。他不是只有今天修啊，他每一天呢、啊、想到以后就开始吃苦断己，目标修道，因为他心中有一个目标啊。他以前的目标是追求快乐，现在的目标是追求涅槃啊。他有一个目标以后，一个人就叫做主动积极啊，修行就是要主动积极啊，勇猛精进就是指的是思慧，互相推牌，这个推指的是智慧的关照， 排就是调伏烦恼啊，他每一次的观察四圣谛，观察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行无常，观法无我啊，用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来观察他的身心世界，他的智慧啊，他这个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智慧啊，就越来越坚固。好，那么他所带动的烦恼罪业就慢慢排斥掉了啊，智慧生，一切法不生啊，就指的这个地方指的是闻思修，这个是修慧。进贡持走，这个是指出果见到位啊，最后真出火宅，就证得阿罗汉的无学位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释迦牟尼佛到此啊所施这的三乘的教法成功了。诸位，我们看这段经文啊，表面上佛陀用三乘的教法，或者是说二乘的教法，把三位人带出来，好像是在成就他大乘小乘的道果。其实按佛陀的意思啊，佛陀是暗中保护他大乘的善根，因为你不把他们救出来，他大乘的善根就破坏。我们前面说过，五浊障大不障小，其实烦恼业力它不障碍小乘法。你看独觉都不需要佛陀，他一个人在山中，他能够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他就能够成就我空的真理啊。但是你要成佛，对不起，你一定要跟佛陀学习，因为大乘法这个善根啊，很难栽培啊，很容易退转。但是你成佛没有他又不行，所以佛陀不得已，就是既然三界火宅环境这么糟糕，那你先离开他吧，就是你没办法在三界里面历练了，先离开他吧啊，离开他呢，至少你到了这个涅槃的情况啊，我再来做二次的教化，就是佛陀先把他们带到涅槃，再启发大乘，再跟他讲法华经，启发他大乘的善根啊。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得出来，佛陀是一个这么样的情况啊。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儿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